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上一个节目已经完成了旧约的创世纪了。今次开始呢，我哋会跳一跳，我哋睇一个新嘅书卷，就係呢我哋要睇新约圣经嘅第一卷书，就係、是、马太福音。嗱，我哋呢会喺逐章逐节咁样研读之前呢，首先嚟一个介绍。马太福音呢虽然得28章，但係呢係非常重要嘅一卷书嚟嘅。事实上创世纪同埋马太福音都係圣经里面两卷好关键嘅书。我要将旧约和新约之间的空白时期连接起上来，然后才能够清楚地明白新约。知道在大概有400年的空白期发生什么事是很重要的。这段时间是指旧约圣经最后一个先知尼希米和马拉基的时代，直至到去到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时期之间的那段的时间。当先知马拉基结束了句由神而来的预言之后，神就好像在以色列的国土中间消失了，有400年那么久。在这400年里面再听不到从神而来的讯息。有一天有一个人站在耶路撒冷的祭坛那里，他就叫做撒加利亚，这个祭司祈祷的时候，神就差遣一个天使对他说话。天使宣布施洗约翰的出身，并且要为主耶稣基督做先锋。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里面的重要性了。即使在圣经所描述的这400年的空白期的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很多事情知道是发生了在这个阶段的。这个阶段呢，对人的历史中呢也是一段令人很兴奋的时期的。因为由很多的角度啊和方面去看呢，这段时间同样亦都是一个悲哀的时期。犹大的内部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文化啦，不一样的制度啦，同埋以往的机构里面呢都存着一些兴起的过程。好多的新的事物呢亦都出现了在新约的里面。在新旧约这个空白的期间呢，世界的历史呢其实是向前迈进的。旧约的结束呢是在波斯帝国统治的期间的。埃及呢在世界的政治的领域当中呢，虽然呢仍然是一个强权。在两约之间，这两个强国呢逐渐地没落了。世界的权力呢就由东方转移到去西方。由东方呢就向西边去迁移。从亚洲移到去欧洲，从波斯呢移到去希腊。当时呢在新约开始的时候呢，新兴的强权是罗马世界，它是世界的统治者。跟住落嚟呢，我哋会讲一啲呢喺呢个期间重要嘅事情，咁呢帮助我哋呢了陷呢个咁伟大嘅转变嘅时期。虽然呢历史学家对呢段嘅期间呢有唔同嘅睇法，但係呢啲嘅事呢大概都係咁样发生㗎啦。喺公元之前480年呢，波斯王薛西斯喺温泉关嘅战役里面呢成功咁样击败咗希腊人。但係呢又喺撒拉米斯嘅战役里面失败咗喎。事实上呢呢一场嘅风暴係嘅打败咗佢嘅，就唔係因为即係其他嘅原因嘅。呢、这个呢係东方世界强权中呢推落嚟嘅最后一幕啦。公元前333年喺西方呢就嚟咗一隻山羊喎。但以理喺但以理书第八章呢就描述到呢隻山羊嘅存在啦。这只呢长有好大角的山羊呢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呢带领统一的希腊军队呢在伊苏斯战争里面呢战胜了波斯人。 咁喺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呢就造访耶路撒冷，有人呢话俾佢听关于但以理书里面嘅预言。对于佢嚟讲呢，佢啊可能呢感觉到好好啦，所以呢佢冇攻打耶路撒冷。呢、这个呢系少数几个被佢恩待嘅城市之一嚟嘅。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死于波斯，好明显呢佢想将佢嘅帝国嘅版图呢一直咁样延伸到去波斯。东方同埋西方嘅世界呢、这个帝国呢就系喺佢四个将军嘅手下呢分裂咗出去。喺公元前320年呢，托勒密苏特就将犹大呢就拼入咗埃及嘅版图嘅当中。喺公元前312年，塞琉古建立咗西流塞帝国，就系而家嘅叙利亚。佢尝试夺取犹太，所以呢犹太呢个地方呢就成为咗叙利亚同埋埃及嘅战场啦。嗱，呢个咁细嘅国家呢就成为一个缓冲嘅地区。公元前203年，安提柯库大帝呢攻陷咗耶路撒冷，犹太呢因此就受到叙利亚嘅影响啦。公元前170年，安提柯库外比法尼斯攻陷咗耶路撒冷，亵渎圣殿。喺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九节，佢就称为小国，佢呢系被称为犹太历史里面嘅尼禄。喺公元前166年，犹太嘅祭司马他提亚发动咗对抗叙利亚嘅叛变，喺呢个时间呢就叫做马加比时期嘅初期啦。以色列呢个国家从来未好似呢段时间咁样受苦嘅，但系佢哋喺呢个时间比其他时间更加英勇。犹大麦卡布斯呢个名字嘅意思呢，就系执铁锤者，佢呢系组织咗呢场叛变嘅领导人。喺公元前63年，罗马人庞培占领咗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民呢就喺新嘅世界强权之下统治啦，过活啦。耶稣出生嘅时期，啱啱呢就是、整本新约呢个时期呢都系喺罗马政府嘅统治嘅下边嘅。公元前40年，罗马嘅元老院任命咗希律做犹大王，从来呢冇一个家族或者人呢比佢更加邪恶嘅。或者呢有啲人呢会用到可怕嘅黑手党嚟形容佢，但係呢希律家族呢俾佢哋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元前37年，希律占领咗耶路撒冷，杀咗安提柯一世，结束咗马加比王朝。去到公元前31年，凯撒奥古士都成为咗罗马嘅帝王。公元前19年呢、这个时间呢就开始建筑希律嘅圣殿。当我们的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呢，这个建筑物呢已经开始兴建的了，在新约时期呢仍然继续在这兴建的。公元前四年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百利行出生的时候。在新约和旧约之间的这段的时期呢，犹大这个国家内部呢经历了很多巨大的变化。在巴比伦帝国俘虏的期间，他们呢由拜偶像呢转变为疯狂追求律法上面的圣洁，律法呢成为了他们的偶像。虽然呢在犹太人聚集的教堂当中呢，即仍然呢是使用希伯来语，但是呢在他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古典的希伯来语呢已经渐渐被阿拉姆语所取代。犹太人的会堂似乎呢是在被俘虏之后呢才慢慢地形成的。他成为犹太人生活的中心。会堂的设立呢是在犹太地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有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除此之外呢，在这群人的里面呢也都兴起了几个不同的党派的人，在新约圣经里面也都提及他们的。但是呢在旧约呢却是从来没有提过的。首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是犹太人当中一个主要的党派来的。他们之所以会兴起呢，是因为呢他们要捍卫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不受到外来的民族所影响。他们呢是严格的律法学者，而且只是相信旧约。他们呢在政治上面呢是国家主义者，是想要呢恢复回大卫支派的王朝。所以呢他们呢可以说是宗教政治的团体。今日呢我们所讲的呢极右派的人呢就是为基本教义派了。 第二类人呢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原本是由有钱的社会人士所组成的，他们想要摆脱传统的束缚。顺便一提呢，这个呢是不是令你想起现在的一些人呢？在这个国家里面，有钱的人呢是自由主义者来的，这个是不是很有趣呢？面包税呢仍然呢是从那些有钱人的台面上面跌下来的，他们愿意给人呢面包税，但是呢不愿意呢将他们的财富去跟其他人分享，这个是肯定的。撒都该人呢在他们的神学理论上面呢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拒绝相信超自然的事，因此呢他们呢反对法利赛人的。撒都该人和希腊的伊比丘鲁派是很似的，他们的哲学是什么呢？就是吃喝享受人生，因为听日我们就会死了。我们可能呢对撒都该人呢有一个错误的想法的，事实上他们尝试呢是去获得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他们认为只要满足身体的欲望就能够克制身体的欲望，让他们无拘无束地生活，因此呢他们可以对任何事都不在意的。现在很多人呢也都有相同的哲学的，在过去这种的想法行不通，今天呢同样都是行不通的。第三类人呢就是文士了。文士呢是一群很专业的律法解释者，他们最早期呢出现在以斯拉时期，他们呢是一些吹毛求疵的人，他们关心的是律法的文字而不是律法的精神。当老希律召见文士问他们耶稣会在哪里出生的时候，他们知道就是在伯利恒。你可能会认为他们会顺便不如骑骆驼去伯利恒那里看一看，但是他们没有兴趣，他们只是对律法的文字有兴趣。我朋友啊，如果只想知道圣经的知识和一些资讯呢，却是不想着应用出来，不想着呢让他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呢，是很危险的、哦。透过经文的学习，我们可以知道圣经里面的基本事实和当中所有神学的真理，但却是有可能呢不让神的话来占据我们的心的、哦。文士呢就是陷在这个这样的情况的里面了。现在这个年代，我必须承认我看过一些呢最硬心肠的人呢，就是那些基本教义派的人了。他们呢宁愿撕裂一个人，也都要坚持他们一些很微细的观点。认识神的话是重要的，也都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应用神的话，将神的话带给其他人。第四类人呢就是希律党的人。希律党人是耶稣时代的一个的党派，他们是极端的政治投机主义者，他们只是致力维护希律的政权，是因为他们想要继续这样保障自己所得的利益。尽管在两约之间没有神的启示，在这段期间却是相当多的文学的活动。在公元前285至247年的期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那里，旧约圣经就被翻译成为希列文了。这些翻译者呢是由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找6个人出来，因此呢他们所翻译出来的旧约圣经的版本呢就被称为74译本了。保罗呢就是用这个译本来，而我们的主耶稣呢亦都是引用过这个的版本的。旧约的次经亦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一共有14卷，但是他们的内容呢却不是由神的启示而来的。还有两卷呢是被分类为伪经，就是所罗门的诗篇和以诺书。他们呢是用旧约的两个人物的名呢作为书名的，但是呢就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呢这两个人呢是作者。虽然呢在这个的时段呢是被称为神的静默时期，显然呢神在正在预备这个世界迎接耶稣基督的降临。犹太民族、希腊的文明、罗马帝国和东方热切期待的人呢都在预备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呢保罗才会在加拉太书第4:4这样讲，及至时候满足。四福音呢同样是指向当时世界里面呢4个主要4个的民族的。马太福音呢 是为了以色列国而写的。一开始呢，他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最主要呢是给当时的宗教人士看的。马可福音是为罗马人而写的，罗马人呢是有很多行动能力的人，他们相信政府、法律、秩序呢，这些呢可以掌控这个世界，所以呢很多人呢会觉得这个就是今日应该做的事。没错，我们是应该要守法律和秩序，但是罗马人没多久就明白他们不能够单靠法律和秩序就可以管治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需要不单只是人去相信法律和制度，更加需要神的赦免和怜悯。这个就是马可福音要介绍给罗马人去认识耶稣基督。路加福音呢是为希腊人而写的，希腊人呢是喜欢思考的人。约翰福音是直接写给相信的人看的，但是也都间接写给东方人看。东方呢带有神秘色彩，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当时呢全部都大声地呐喊救主耶稣的降临。今日在世界大声呐喊需要救赎主的时间里面，信徒需要的是基督而不是宗教。有权力的人需要的是救世主，是因为救世主有权力可以去拯救他们。喜欢思考的人同样需要耶稣，因为耶稣能够满足他们心理和精神上面的需要。当然不幸的人也都需要认识救主，因为救主不单止能够拯救他们，也都能够建造他们的生命，使到他们能够为神而活。马太福音是一个罗马的税吏写成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曾经很明确的方式去呼召他，他呢是主耶稣的跟随者，亦都是门徒之一。使徒约翰的门徒教父帕比亚这样讲过，优西比乌和其他的教父亦都这样的确认过，这本福音书最初是马太用希伯来文写成的，为了是写给以色列的宗教人士看。我没时间呢好详细将整件事的背景一一这样去讲，但是神预备了这个整个的国家迎接基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面。他确实呢从这个国家生出的，就好像呢主耶稣好像他自己讲过，根据呢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这样写，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一位很伟大的德国史学家这样讲过，神所预备的救世主呢是从以色列出来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而且呢他是为了异教徒准备了救恩，因为他们走错了路需要救恩嘛。马太福音是圣经里面一卷引人注目的书，也都是一卷极为关键的书，是因为他经常提到旧约，比其他的书信引用旧约更加多，特别是预言上面。我们可以预期作者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他最初是写给犹太人看的，但是他比其他的福音书讲更多关于新约的事。例如其他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提到教会这个名词，只有马太做得到。他亦都提到一些关于神的话的作者，例如根据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即使法国的怀疑论者雷南亦都讲过，这卷福音书呢是基督教国家里面最重要的一卷，在写下来的书信里面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讲的是非常之贴切的。马太一位改变信仰的税吏，是神的灵所拣选的人，写了这本福音书给以色列人看。马太福音代表神的计划。天国这个词呢在这本福音书里面是独特的表达语。它出现了32次。国度这个字呢出现了50次。要解释圣经这卷福音书呢，就必须要明白天国的用法。我现在呢就来解释一下，等我呢用一个绝对性和教义性的声明，国度和教会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同义词。虽然呢教会是在国度里面，但是却是完全不同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广州是在广东省里面，但是广州并不是广东省，就好像呢广东省不是中国，它只是在中国里面一样。同样呢教会是在国度里面，但是天国却是在地上以外其他的领域， 神管治同埋统治嘅地方，教会系喺呢个国度嘅里边。嗱，我知道咧，神学家将呢件事咧搞到混淆咗啦，佢哋将一啲事情咧复杂化咗啦。但我认为咧，必须要将呢度咧作为一个简单嘅解释。这个解释就是天国是在天上的统治，是超越地上的。对这个福音书的读者犹太人来讲，他们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旧约所讲的预言里面所讲，有一个君王要从天上降临，用天国的标准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这个词的意思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新的名词，你可以参考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十四节啦，第七章十四节同埋二十七节。天国系呢一卷福音书马太福音嘅主题，要喺地上建立呢个国度嘅人呢，就系主耶稣。国度系非常重要噶。马太福音包含咗三个有关于国度嘅主要嘅言论。第一咧就系登山宝训，呢个咧系国度嘅法则。我认为咧呢个只系建立天国嘅一部分法则啫。第二个咧就系唔容易理解嘅比喻或者预言啦。喺马太福音嘅十三章里面咧嘅预言咧就系关于国度嘅预言。我哋嘅主话俾我哋听咧，天国就好似撒种嘅人咁样，亦都好似咧芥菜种咁样。第三咧就系喺橄榄山上面嘅论述，呢个咧系讲论到未来喺地上边所建立嘅国度。喺马太福音里面，天国这个词可以看成为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的过程。用这种眼光来看，对于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天国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件事，我们就不会明白这卷福音书了。就好像我们错过了在高速公路的分叉路上面，如果你一错过了，你就很麻烦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在这卷咁伟大嘅福音书里面，天国系正在进行嘅过程，我哋就会错失好多好宝贵嘅嘢㗎啦。呢卷福音书同埋创世纪非常之相似，佢哋呢都系圣经里面呢两卷好关键嘅书。但我哋应该呢熟读呢两卷书，咁样呢你就可以呢由头到尾咁样呢思考一遍。我会呢将呢两卷书嘅每一章呢都做一个嘅介绍。以前呢我会话俾我嘅学生知道啊，如果咧你喺夜晚上边咧瞓唔着嘅话咧，就唔好再数羊啦。不如咧就系从创世纪由头到尾谂一次啦。然之后咧就再将马太福音由头到尾谂一次，一章一章咁样去思想。嗱，例如第一章佢嘅内容系咩咧？第二章佢嘅内容又系咩咧？嗱，如果你同我讲，我都唔中意数羊啊，或者思想啲章节嘅，咁我就话，不如你就同牧羊人对话啦。但系同牧羊人对话最好嘅方式就系思考呢两卷书卷啦。佢哋会帮助你去熟悉神，并且认识佢。嗱，顺便一提，让神对我哋说话，比我哋对佢说话咧系更加重要嘅。嗱，我唔知道咧，我哋有几多事咧想要同佢讲啦。但系我知道咧，有好多重要嘅事情咧，神系想话俾我哋知道嘅。我建议你咧学习认识马太福音嘅每一章节，咁样咧你就能够明白天国系一个正在进行嘅过程，你就唔会错过呢个重点啦。嗱，而家咧我要俾你一种嘅方法，希望咧你可以将马太福音分开嘅章节嚟睇。嗱，我分类嘅方法咧可能有啲唔同，但系呢度咧能够帮助你思考呢一卷嘅圣经嘅。要明白圣经，首先咧就要认识马太福音，呢一点系好重要嘅。第一点，在第一到第二章呢是讲君王他自己。第二呢就是第二章的一到十六节是讲君王的预备。第三点，第四章十七节到第九章的第三十五节是讲君王的宣传。第四点，第九章三十六节至到十六章的二十节是君王的计划。第五点，第十六章二十一节至到二十七章六十六节是讲君王的受苦。第六点是第二十八章是讲君王的权力。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的时间呢又够啦，我就讲到呢度先。下一次的节目里面呢，我哋会继续好好咁样睇马太福音，请你按时候收听。如果你对节目呢所分享的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呢，你可以写信俾我， 我乐意为你再详细咁样去分享。如果喺生活里面有啲咩难处嘅话，都请你让我知道，我哋可以彼此祈祷纪念。写俾我哋嘅信呢，可以喺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你就揾到㗎啦。请你注明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又或者呢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我会尽快咁回信俾你㗎。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